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夏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夏凡哥。
几年前网络上流行一句流行语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起因是因为有一个日本女网友，她分享说她买了一件60万日币的 Chanel 的上衣，精品奢侈品牌的上衣。
没错。
结果穿完拿去干洗之后却掉色了。这个品质也太差了吧，因此他就打电话去给 Chanel 客诉，
怎么会卖这种东西呢，
衣服怎么会一洗就掉色呢？没想到他得到的回复竟然是，我们设计衣服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洗啊，一般人不是穿几次就丢掉了吗？
哇，这个是好奇怪的设计啊。什么想法啊，
穿几次就会丢掉衣服的人
不是60万日币吗？
真的叫做一般人吗？
对，这真的不是一般人啊。
这位女网友就说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瞬间感受到自己多么的贫穷，
是贫穷限制了她的想象。
这则推文获得网民的广大回响，
是是，
大家都很困惑，所以我也不是一般人吗？
我比一般人还要一般人。
因此就慢慢出现了一句流行语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来自潮说有钱人的世界真的是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是没错。
其实这句话套用在那位 Chanel 客服上也是说得通的，
对没错，
奢侈限制了他的想象力，所以他没有想过衣服是要洗的。
对他们讲似乎衣服就是拿出来秀一秀给人家看一看，接下来就要再换一套新的给人家看了。
撇开有钱没钱不说好了，所谓的我们心目当中的一般人其实都建构在我们的同温层上面，
对，我们有一个长模的概念，就哦，一般人就像这样的生活。
会讲出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是同一群人，
没错，就像以前的国王，就是说那种何不食肉糜的概念，我觉得其实也跟他们那一群人从来就这样感觉。
在同温层里面待越久，就会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想象别人到底过什么样子的生活，而且我们也会不太想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
自己的生活
去认识别人，
就把自己的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生活就应该像这样，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夏凡哥的生活，你其实常常在接触很多的宣教士。
是，
对我的理解来说，宣教士应该是最不会有同温层的一群人，因为他们都要做跨文化的宣教士。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跨，所以他们更会感受到自己被同温层的限制的可能性。去一些比较辛苦工作的地方去看看当地，我自己都会发现，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够跨了，我已经够多能够开广不同的形态，可是有时候我还是会突然有这样，啊，怎么有这样的事，
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是，我要走进去才知道原来他的生活就是被塑造成这样，甚至不得不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提醒我自己，我不要以为我已经跨得够了，我还有很多我没有看过的。
我听过一个教会姐妹跟我分享说，她到英国去读博士，
对，
也加入了当地的教会。等到要领圣餐的时候，她就非常受 culture shock。因为从来没有看过领圣餐，竟然是一个好大的玻璃杯，
是
每个人排队都喝那个杯子喝一口。
是是是。
她说，虽然前面的牧师有拿一个布在那里
擦，
擦，
对对对，
但他怎么样都觉得我吃了前面100个人的口水。
对，这个礼仪在早期的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是后来才开始有所谓的分杯，表示我们同饮一杯的那个概念，这是过去了，都是慢慢的改变，但还是有一些会遵循他们认为合适的一个礼仪。
到底我们真的有需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同温层吗？
其实很需要，因为上帝在创造各种文化的里面容许他们发展，里面有上帝赋予的美，也有赋予的一些特点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其实很多在跨文化的宣教士里面，他们其实走进当中在学习文化的过程，就在试图去理解他们的文化里面怎么解说这些事情，然后理解上帝怎么用他们的文化来表达同样的事情，这样的这个信仰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信仰。
为什么不能够舒舒服服窝在我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呢？人家井底之蛙也是一只快乐舒服的井底之蛙，
那就很可惜，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上帝创造你的美好。其实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也展现了上帝创造你的特点，成为他们的祝福，透过你，哦，原来文化当中也会看到上帝，因为你愿意到我当中来跟我分享，上帝会让你看到自己里面那个不足跟软弱的地方，让你变得更加成长，更加的美好。
也就是说一个愿意信靠跟随上帝的人、
嗯、
其实是会被上帝提醒，自己也会生出更多的愿意跨出我所有的同温层，
是、
嗯、跨出我局限自己的一个舒适圈。
是，所以以前有一句流行的这个服侍的用语叫做甘心勉强，勉强甘心，
甘心被勉强。
对，因为相信上帝，所以当他勉强我去作用、哦、真的很麻烦，好啦，因为听到你我就愿意被你勉强。可是当你经过那个勉强的过程，你突然觉得原来这后面有这样的祝福，原来这是让我看见我的生命可以被扩张的过程的时候，我就勉强自己要去甘心的接受这一切的东西。这其实很有趣，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态的改变，当你看到了，我就觉得好，我愿意再尝试。好像我们在锻炼运动的过程，刚才运动很勉强很痛苦，诶，突然发现自己身体被改善了，你就愿意，我要勉强我自己再多一点点。上帝要帮助我们跨出去，我跟你比这个丰富的多了，但是你得走过去开那个箱子，你得跨出那一步。
健身减肥真的也是一件甘心勉强勉强甘心的事。
对，当你体验到我可以跨过一个，你才可能愿意尝试，那我相信第二个我也可以这样跨过去。
基督徒相信上帝所量给我的是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的，
是、嗯、
而我因为爱上帝的缘故，
嗯，
我愿意接受这些挑战，我愿意接受这些拉扯，
是，而且每一次经历让你带有更多的力量去走下一步。
今天讲讲百宝书开箱，又来开箱一个比有钱更有钱的故事。
是、
嗯、这个有钱完全超过我们所有一般人的想象，甚至会有点不太舒服，觉得你会不会太浪费了？
没错。
好啦，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四到七章、
嗯、
一段月之后来开箱。所罗门上任之后建立了井井有条的内阁部门，包括了祭司、
嗯、
书记、嗯、元帅、宰相、顾问、管家、劳工总管、
嗯、哼，
他把全以色列国分成了12个行政区、嗯、
建立了很好的制度面。
王室所有的饮食需求在一年12个月当中每一个月都由一区的地方官负责供应，有点像是缴税吧、嗯、
对，它就轮值的概念，一月谁缴，二月谁缴，三月谁缴，这种概念、嗯、
每一区的出产都要供养王室一个月的开销、
嗯、哼，
而这样运作的结果是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诶，这件事情其实还蛮特别的、
嗯、是，
我们以为大家都要供养王室，所以是王室吃喝快乐、
嗯、
但没想到是全国从上到下凡夫俗子也都吃喝快乐、
嗯、
大家都不缺耶。
他把课税的重量分散，让每一个地区都可以休养生息，佃农你要缴的钱被限定了，你就有足够的分量去养家生，去发展各种你需要的东西。王室取得的量被限制，就是固定在多少，不能够超过这个范围，所以每一个区都可以固定供应，等于说财富上面的管理上可以平均的去让更多的百姓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从大卫王的统治后期、嗯、就常常看到圣经要形容全以色列国的人民的时候、
嗯、
会把他们分开说成是犹大人跟以色列人、
嗯、
像我们刚刚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是
为什么一定要分开呢、嗯、犹大只是一个支派、
嗯、
而把其他11个支派算成以色列人、
嗯、犹大这个支派在当时来讲他稍微被独立，像王的自己族
皇亲国戚，
对，有点这种感觉，就是说我麻烦。另外就是他的人数也确实在整个的以色列人比较里面占了一大半，所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分为犹大王家这一组加上以色列其他的族裔。
一直到后面我们都还常常看到形容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嗯、
对，后来有随着国家的发展之后就会有南国跟北国，就会犹大国跟以色列国。
王室每一天要吃多少食物呢？我们刚刚说全国从上到下都不愁吃穿、
嗯、是、嗯、
王室每天要吃的食物有5000公升的细面粉，
是
10000公升的粗面粉10头牛栏里面养的肥牛，
嗯，
20头牧场上养的肥牛，
是
100只绵羊、
嗯、
此外还有鹿、羚羊、獐子、家禽等等等，这些数量是没有算的，
是山珍海味、嗯、
我刚刚说的是王室 每一天吃的食物哦，不是每一个月哦，这么庞大的食物，
皇室大食堂，
超级庞大的开销，
是
会让我们觉得是不是有点太铺张、太豪奢了啊？
要看人数来决定。其实我们讲这些的量，如果你用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个军营或者是一个社区的食物的量来讲，你觉得其实每天就是消耗这么多，上百头、上万头在消耗每一天，所以要看在皇宫里面。到底服侍的人包含多少？还有呢，到底他讲的是指在这当中，在皇宫里面包括那些百官成员，是不是他们也算在这个量里面，我们就不知道了。
文武百官还有他们的家眷，甚至整个军营里面所有的士兵以及他们的家眷，
是
很有可能都在王室的开销里，
表示在所罗门所管理之下，他的王宫里面多么的兴盛有规模，所以才会需要这么大的量。如果百姓每一族按的时间都可以供应到这么多，还可以有余，可见他们的丰盛的产量超过我们的想象，真的是国泰民安这四个字可以来形容。
连老百姓都不愁吃穿，
对，都吃喝快乐，表示真的是足够还有余。
真的可以看出现在的以色列国非常的富庶。
是，
圣经说，从以色列境最北边的但，一直到最南边的别士巴，
是
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嗯，
我们以前开箱过，
对，
古代以色列家庭，如果他拥有绵羊群和骆驼群，
对，
他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富户。
嗯，
那家家户户都有葡萄树跟无花果树，又代表什么呢？
嗯，这两个你会发现，它不是我们讲的主食类食品。
葡萄树用来酿酒，
酿酒或者说果饼，
无花果
也是，对，无花果饼，然后葡萄也会做饼，所以这些都属于我们讲附加的副食品，就是你的生活里面不会只有干粮吃完，它还有甜点，还可以做这种生活的调剂的点心，表示生活已经超越了求一口饭吃的概念。除了我要去耕作自己的或经营我的羊啊或畜牧业以外，我居然还有余空去种出自己的葡萄园，这种就看到整个生活更多的弹性了。
所罗门经营的国际关系也是一片太平盛世的荣景，所有幼发拉底和以西的国王通通都归顺他。可能也是因为所罗门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武力，圣经说全以色列光是停战车的马棚就有40000个，意思就是最少有40000辆战车，还有12000名骑兵。但是我们又看到所罗门他经营国际关系的关键似乎是靠着和亲策略，
是
圣经说他娶了1000个妻妾，其中700个是公主，这个数量也太夸张了。
是，我觉得
有需要巩固国际关系到去娶1000个妻妾吗？
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有趣，就说你说1000个，如果有700个是公主，那我要问了，哪一个公主愿意屈居在这700个人之后？如果他没有相当好的关系跟佩服这个王，他为什么要跟他用和亲的方式来保持好关系？很多公主愿意屈居2、3、4、5、6、100、200这个数字里面的时候，可见是一定要有一种对这个国家惧怕或者某一种实质的利益关系，我才愿意做这件事情。
到时候以色列的国力有富强到让君主愿意把他们的女儿嫁到以色列
这个我们可以想几个可能性，当然有谈到一种是以色列国当时这时候建立的过程当中，它周边的城邦里面的所谓小国王的公主，这是有可能，这第一个。
也可能是部落酋长的女儿。
对，就是我们，但他们也都称为自己是一个王，所以他可能他的女儿他的公主这样，所以他可能把周边的一些零星的小民族纳进来，这当然就甘愿居后面。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大国，这个时期来讲，在历史研究里面，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这个区域以及埃及的区域是国力比较微弱的时候，所以容许他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强大的国家。那又刚好所罗门王他的国境开始往外扩张，中小型的国家对他们来讲是有点是属于他们的属国，这个其实已经是在大卫时期就建立的好的关系，然后他再用这个方法公主嫁过来，来维持关系的一个稳定性。
是不是可以用所罗门的婚姻关系来说，他最起码纳了1000个城镇作为他的凡属国，
大概700个应该是，另外300个但还有他自己的喜好，我们就不敢讲，可能也还有纳了他自己的妃嫔，甚至也包括臣子里面，可能也纳进来，也巩固他内部的关系，也有可能。
好难想象，一个君王妻妾成群就算了，他有一千个妻妾，
对，怎么照顾都是问题。
想象一下，每天晚上换一个，你要换三年才能够换完一轮。
是，可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哦，好难想象。当然我们也有很多人在数字上在讨论，他到底是真的一千个，还是某一个数字翻成一千个，都有可能。总之呢，几百个大概跑不了啦。
总觉得预期数应该比统治国家还要难。
是，你要把后宫稳定下来，就是我们在讲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这种的谈到后宫
的古装剧啊，
对对，就是，
后宫好复杂，
对对，所以他这一点我觉得更让大家觉得惊讶，除了国际关系，我觉得内部关系还可以稳定，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艺术了。
所罗门最有名的第一桩和亲就是迎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女儿。
是，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祖先千里迢迢离开了埃及，渡过红海，最后迁徙到迦南地，现在过了几百年已经自成一个国家了，还需要去跟远方的埃及结盟吗？
其实对他们来讲，埃及一直始终是一个武力大国，必须考量的是我如果跟你保持好关系，争端或者需要用武力相见的机会就减少。除此以外，公主嫁过来了，对她来讲好像一个人质在手上，我们讲的比较不好听一点，你的公主在我这边啊，你怎么样也要照顾我一点，如果你真的要打，对不起，我就把她推出来说，你是要她死还是要她活。
埃及离这么远，真的有可能会一路扩张打到以色列吗？
其实埃及跟以色列距离没有很远，他们其实几天的路程就到了，因为埃及当时的边界扩得很远，通往以色列的海路上还有埃及的边防军在，强盛的时候他其实对迦南地区是有极度的控制力，因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通道，陆路的一个通道，也是在他们稍微比较微弱的时候才有这个机会把埃及的公主嫁给迦南这边的一个王。因为对埃及这时候来讲，我也希望保持和平的关系，因为他的国力需要有一个中间的屏障挡住东边可能来的侵略。
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所罗门嫁任何一个公主给像埃及这样子的大国好了。这到底说明什么？
第一个可能是所罗门王他的武力上他们觉得这个很难想象。第二个，所罗门王他有非常好的利益需要我要拉拢，我可以透过他赚钱保障我的利益，决定跟他一起用和亲的政策。当然这里面还包括所罗门可能主动的邀请说，我想娶你们家的公主，表示我在示好。到底他有没有把他的公主去嫁给其他的外族，圣经里面这边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呢以他的外交政策，我个人会觉得他应该有做，因为这是一个互相的，不可能单向的东西。
既然国势这么强盛，非得要透过和亲政策来安定国际关系吗？
因为兵凶战危，你随便打一场仗其实损失都是大，更何况你是国家在这边来讲刚刚站稳，正在国泰民安，你去跟谁打都是损失，还不如这样子保持互相的礼貌，我们就可以大家都有利益可赚。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占了很大的便宜，是他很懂得怎么经营，带来是所有人的祝福，不是只有以色列国的祝福，那我就跟你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可以保证利益。
圣经说埃及法老曾经攻打并且夺取在腓力士边境的基色城，这座城其实非常靠近以色列，后来他把女儿嫁给所罗门的时候就送上这一座基色城当做嫁妆,
是
真的是非常看得起所罗门，这是很贵重的嫁妆，
这也是一种示好，好像我们过去这个恩怨就不要再算了，不要跟我讨论我为什么要打这个城了，我把女儿也嫁给你，然后这个城也还给你。
而这位埃及公主嫁给所罗门之后原本住在耶路撒冷，所罗门却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是圣地，所以我妻子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这个逻辑有一点匪夷所思，难道非以色列人不可以住在首都耶路撒冷吗？
应该这样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关系的维持，透过这样的关系保证了他跟埃及的和平，但是也因为这样他娶了一个大国的女儿回来，他要做的事情是要安抚这个人，那他如果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面对他的信仰他的上帝的时候是有冲突的，干脆把他划一块地给你，好，你就在那里住着，给你适合你的环境。在这边我们就慢慢看到和亲政策容纳了各种妃嫔，给他们用自己的文化所建的皇宫或者是礼仪甚至宗教，某个程度就已经慢慢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因为他用人的方法维持了和平，也可能因为太过聪明以为这一切这样就完成了，他要做非常多的妥协，是事后的事情。
因为埃及是当时候的泱泱大国，所以埃及公主嫁过来不能够嫁鸡随鸡，也归信耶和华上帝吗？
嗯，你会发现他必须要妥协一个部分。埃及的皇室来看，你怎么在做这个事情？如果公主自己愿意就算了，
老丈人给我一座鸡色城当做嫁妆，太给我面子了，所以我也要很给他的女儿面子。
对，
我要帮他在耶路撒冷城之外另外造一座宫殿，这座宫殿可以让他继续拜埃及的神明、
嗯、
我就不强迫他要住在耶路撒冷城，因为住在耶路撒冷有圣殿在那里，你势必要跟着所有以色列百姓一起过以色列的节期去敬拜耶和华、
嗯、在这里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没有善待这位公主，那他们就可以找理由过来打你。但如果我善待她，就会产生两个国家和好的象征。但问题就来了，在这里她要妥协多少的事情，那就考验所罗门的智慧。还是她觉得我太聪明了，我用和亲的办法，我就可以让大家都很平安度过这些日子，大家可以保障你们的生计。可是在同时的里面，她又需要做多少的妥协，甚至在信仰上跟她原初所知道的信仰里面的冲突会不会放得更多了，太多了。
古装剧里面都会描写皇帝非常忌惮某个大氏族好了、
嗯、
偏偏这个大氏族把女儿嫁给他、
嗯、
做贵妃，
是外戚，
所以一定要定时翻这个贵妃牌子。
对，
但是你又忌惮他家族的势力，所以就把他叫来让史官有记录今天有事情，但实际上并没有同窗、
嗯、起居住有记下来他今天去了哪一间，
是是是，有被召唤代表、哎、
是是牌子翻到了，
皇帝对他的宠爱没有减少、
嗯、
但是皇帝不想要跟他生下孩子壮大这个氏族的势力。
对， 对，你发现这里面好多的问题啊、嗯、
所以所罗门很有可能娶了一个不能说烫手山芋吧，娶了一个超级大贵人、
啊、
所以必须要捧在手心上还要帮他打造一座漂亮王宫、
嗯、
来讨好他的老丈人、
嗯、对，如果你把他放在所有妃嫔一起不得了的，所罗门非常聪明的处理了外交的问题，但是聪明的当中可能损失了更大，即便他把问题暂时的解决了，但是更长远跟上帝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缝跟慢慢渗水的地方。
圣经说到了所罗门的晚年、
嗯、
这些妻妾诱惑他的心，
是
怂恿他去拜来自各国各文化的神明、
嗯、
年老的所罗门就变得不像他父亲大卫以纯正的心顺服耶和华他的上帝。
是
小马哥觉得所罗门他在娶亲的选择上面、
嗯、
跟他早就被上帝赋予极大的智慧，这两者到底有没有冲突啊？很多人认为他娶亲是他人生当中最笨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那个智慧带给他找到解决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一个方便的方法，但是这个聪明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只想到目的性，而忘掉这个目的跟上帝之间关系的问题。比如说我很聪明的解决了问题，可是带来了后果，刚刚讲了我必须放下很多东西去取悦这些人，都是要妥协。当然上帝给他的智慧帮他找到一些啊，这个方法可以很棒，可是在这个很好的方法里面，我一再的成功的经验，直到我想到的就是对的方法，却失去了那个敬畏上帝的心，或者是就开始我自己很聪明，我就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解释合理我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
所罗门到了晚年的时候被引诱去拜各路神明、
嗯、
应该不只是为了要讨好一千个老丈人吧。
嗯，
我想他应该真的是挺宠爱一千个妻妾的。
对，他就可能就忽略掉，就是我们的智慧有时候把我们想得过高，就哇我都很聪明，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棒，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我就去讨好他们，我就让他们开心，我的国家就稳定了，我以为这样就是我用的好方法。回过头来一件事情，我们都一直在提醒每一个在那个位置上要思考，使你能够平静的，使你可以平安的，不是因为你很有手段，是因为你有上帝。我很有智慧处理这些事情，可我忘记了给我智慧的是上帝的时候，就很容易说啊，我够聪明可以处理，好了，可以，上帝就看我怎么表演吧，变成聪明反被聪明误。所罗门其实在后面可能漏掉是这一块，以为我还是可以继续用上帝给我的聪明想到这种办法来解决，却忘掉了如果这样是合乎上帝心意的聪明嘛，这就是变成另外一个随后慢慢演变出来的问题。
很聪明的人、
嗯、
在某些地方很有特长的人，
是
更要提醒自己我所拥有的这一切优势是从哪里来的、
嗯、是、嗯、
而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运用我被赋予的这些特长、
嗯、是一直记得是上帝给你的东西，你会保持一个是谦卑， 上帝应该是比我更有智慧的，上帝应该是比我更聪明的。所以当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的时候，哇，这么简单，你看我这么都想到了，你又会停下来说，主啊，这样可以吗？求你教我这样的行动是不是合宜的，就会减少看起来聪明的办法，有时候叫做方便的法门，越方便的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合理的一些小节说啊，没有问题的小事情不要理他，结果那就变成影响你跟上帝关系的大关节。
你会认为所罗门娶了1000妻妾是他人生的失败吗？
不能完全是失败，但是确实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随后很容易变成失败的危机。在前面他用意是好的，他也做了一些好的处理，可是在这好的处理的过程当中，没有在寻求更多上帝的智慧的时候，就会变成是迁就，我去安抚这些人，到后来到底谁是他的主，在这边开始偏移了，我必须处理很多人的事，却忘记我应该回来处理我跟上帝的事。
到底所罗门他只是一个很会运用外交手腕的人，还是一个真的很爱女人的人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
没有办法否认，我觉得他一定是很宠爱这么多妻妾的，
是
因为不可能1000个老丈人都需要他去讨好吧，有一些小国根本就放着不管也没关系的。
是啊，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忘掉人的软弱，这些女子都在你的面前，你不要忘记他们也对你好，也把你当王，你某种程度越到一个年龄，你可能越多有情感上的依靠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你必须理清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当你有时候人太聪明了，会小看自己的软弱，觉得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不会这样，我不会这样。所以有很多时候被诈骗或者被欺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应该很聪明啊，他怎么会被发生这种事情，连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我怎么可能发生，但就发生了。
这1000个妻妾就好像粉丝后援会一样，
是
大王驾到，就哇，大王今天来了耶。
对，
年老的人灌一下米汤很容易就觉得，
对，而且
我仍然是最厉害的。
而且这些妃嫔，想想看这些后宫，我们看过这些故事都发现要讨好王，每个都会投其所好啊，这个过程很自然就会把一个人的心拉走了，妥协甚至是放过一些问题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渐渐的越来越大。
如果不要娶这么多妻妾，变成晚年的，我还是觉得是失败啦。到底作为一个国王，他应该怎么样运用上帝赐给他的智慧来经营国际关系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毕竟我们不在那种位置上，那种现实的压力到底多大，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讲，我可能期待，即便你在选择各种的外交政策方式的时候，我觉得要常常想到上帝喜不喜悦这个模式，这样的方法。或者上帝会让你经过一些政治的困难，但是如果你继续坚持，我相信上帝给的祝福是长久的，是更好的，而不是短期收效但是长期是损失的。上帝帮助我们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就是回到当我们跟上帝有最好的关系的时候，稳定的关系的时候，这些应该保有的上帝会为我们保守，那有一些会面对的挑战，上帝会带着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而不是只是解决眼前的困难成为我现在的目标。因为很多的政治问题就在于，我只要解决眼前的困难，管他什么办法，黑猫白猫，反正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我就先做这个事情，变成这种模式的时候就很危险。
我们就拿来对照大卫王，他一生都称不上是一个强人领袖，
是
他统治的以色列国也称不上富强，但是他被圣经形容为合神心意的人，
是
这就是一个人在上帝眼中最了不起的一个肯定了。
是，可是在人的眼光就变得不一定，就必须理解可能不是在百姓的眼中哇最成功的王，因为百姓的眼中是国富民强，是四境安宁，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概念就要去理清，我们是想要成为一个人眼中最棒的最强的这种成功者，还是成为神眼中最好的最体贴他心意的成功者，必须要抉择了。
每个人都有一些天赋特长，而我们的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就会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这些天赋特长。
是的，
下一回将将百宝书开箱，我们再来开箱所罗门王继承了大卫王交托给他的一件重大任务，就是要建立圣殿。
没错，
这是浩大的建筑工程。
对，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个过程。
好像也因为这件事情埋下了一些隐忧了。
是，
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所罗门王如何建造圣殿。我是真心，
我是夏凡哥，
下一回我们再来开箱咯。
拜拜
拜拜。